圣轩的弟兄姐妹，你们平安。很高兴啊，再次回到你们当中啊！但愿你们没有跟着你们牧师师母去度假啊，我去休息了啊。我今天来到这边，首先是要代表我们父母教会的郑弟兄姐妹问候大家啊，问候大家平安。我们在瀑布这个地区只有两个华人教会，所以我们在正道上合一，我们一同来努力，在这个疫情这个还没有结束，在这个世界局势各方面，我们都看到这个社会哈，无论哪个层面都让我们很郁闷哈。这个时候我们更加要来到神的面前，紧紧抓住神的话语。我呼吁弟兄姐妹哈，要看正神的道。要特别看重什么的，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在大家一切都不确定，刚才姐妹祷告的，我们一切对明天都不确定的时候啊，我们看不到这个希望的时候，我们更加要竭力的追求神，要在神的这个道里面哈，要成长。我们不要去被世俗的一些东西诱惑啊，我们不要被这些成功神学这些东西洗脑。我们要知道，我们走天路是不容易的啊，是窄路啊，是窄路，是小路，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啊，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同心。我特别呼吁哈，我们这两周在我们瀑布教会也是呼吁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是特殊情况，很特殊，比如有的有生病啊，有的是我是用这个麦是吧？有的是啊。真的是要跟踪，除了特殊的原因，你要排除万难来到这边做实体敬拜。好吧，这是我对我们瀑布堂的呼吁，也是神的心意。因为神借着我们之前一个前一周一个传道人跟我们讲到，我们想的，我们知识会想的安排的，跟我发的信息我们都没有商量，但是神就给一个信息，就是要回来敬拜，要回来敬拜。因为他举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走到一个地方，就什么建祭坛，建祭坛就在那边敬拜神，就在那边求告神，求告神就是敬拜神的意思。所以每一个追随者，你都要敬拜神。你敬拜神不是说我们就是星期天当星期天我们首先音乐崇拜，神要我们什么？星期三要我们用诗歌，用这个鼓，用弦，用音乐，对吧？弹琴跳舞，来跳舞来赞美他。来敬拜他，这是很重要的。但是神让我们一个团体，你看在旧约的时候，摩西要宣布神的什么话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到会幕前来集合，对不对？所以说神的话他是要对大家一起来讲的。为什么要来实体呢？你在家里面敬拜，你自己觉得你收获有多大？你自己觉得吧，我也待过哈，在家里面要待一次，要不就坐一会儿，要不去吃点东西，刚开始还激增哈，越来越后来就不激增，就回看看一下。你没有这个整体，因为上帝他的指民是要召集他的指民在一起聚集，在这个特殊的时候，他要用所有的指民在一起的敬拜赞美啊，好像祭物一样献到神的台前。因为旧约的时候，祭物要干什么？要在那边宰祭物，要什么？要赦罪，对不对？有赦罪祭，有献平安祭，有献燔祭，有这些祭物站在那边，人都要自洁才能到那边去献祭的。所以我们要看重星期天的敬拜，一定要看重。我跟李牧师我们都说，我们星期天一定是沐浴更衣，谨谨慎慎在神面前祷告。星期六就要预备，像我今天是上午一天到，下午一天到，我昨天一天都在预备我的心，预备我的灵，一直跟神祷告啊。我就不知道谁要我讲什么，但是我今天来到这边的感动就是跟我们瀑布堂一样，我希望圣轩的弟兄姐妹排除一切的困难，回到实体敬拜，回到实体敬拜。你的要得祝福吗？先从实体敬拜开始，先神不迟到开始。我们教会看到上这边到今天就整整齐齐来得很整齐，我说好像今天没有那么多人迟到了，那说明把道听进去了。因为在新约里面讲台就是非常重要的， 讲台的信息，神的话语是使徒全讲的福音的根基，就在这个根基上建立。所以说上帝他把每一个仆人，有的称为你们圣学，也是称其他地方带全道人来你们的女牧师，都是让神的仆人通过祷告寻求，把上帝的话能说解开，在这边把灵粮分给你们。因为神的道就是从天上来的，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就天上地上连接起来了，天跟地连接起来，我们就把所有的世上的一切都抛开，在这边就是听神的道。神的道就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道，天国的道就不是你能可以一下子能明白的，你必须在神的灵里面。我们也不是我们全道人有什么口才可以把它讲得明白的，是圣灵要来启示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同的领受神的道，然后一同领受恩膏，然后我们分散以后，我们在这边还要彼此的相交。好，我知道圣学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的哈，大家有一起的互相彼此的沟通。但是我要提醒的，基督徒活在地上，怎么不属于这个地上，对吧？我们的国在天上，我们谈的话是天上的话，世界上要我们思念天上的事，对吧？不是我说的吧？要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所以当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不是说不能谈属世的东西，你属世的东西跟属灵的东西必须是在一起上的，必须是有沟通的。比如说我们喜欢种菜啊、种花呀、种草啊、养动物啊，其实这些活动当中你都能够，如果你把它去跟神的创造、跟神的神性连接起来，你都能连起来。所以说当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是在灵里面的沟通，灵里面的沟通才有力量，才能够造就你，神的话语才使你刚强，神的灵才使你喜乐。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我勉励啊，你们教会的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在批评谁，我没有这个资格，我是勉励大家，如果你可以，你们下个星期都回到这边聚会，除非你是真的是有很特殊的原因啊，就算你星期天要工作，你要跟神祷告，神啊，让我星期天能够来聚会啊。我们见到很多了，有的人他们就是真的，就是他求职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告诉老板，你什么要求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星期天我要敬拜上帝。所以你先把神摆在第一位，神就会祝福你其他。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打退堂鼓，那怎么办呢？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一开始给大家希望我们两个教会一同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在这个无论这个课文延续下去是怎么样，无论怎么样，我们带着孩子，我看到下面有带两个小孩来的哈，我们带着孩子在这边，孩子也是不是搞活动，不是给他玩，让他怎么样，他要父母要从小让神的道来教导他，他们就到哪都不偏，就走在正道上。所以你把孩子从小带来教会，这是非常美的事情啊！这是我开始的一点，跟大家一点劝勉啊！好，我们一同为着今天的信息，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的爱不离不弃。主啊，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被你自己赐给我们的诗歌这个赞美，我们就感动了。主啊，你是我们的一切，主啊，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实实在在能领受到你的恩典，我们愿这个恩典，主啊，在我们的个人，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不停的引流。主，我们再到星期天来到圣殿的时候，我们就是来敬拜你，我们就是来听你的话语，我们就是让你透过圣经的话语，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主，我们就求你把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你特别接近你的器皿，主要让他讲单讲的话语，让他讲鼓励的话语，让他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也盼望我们在网络上的在实体的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在主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爱，领受你自己的恩典的祝福，领受你自己的心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哈，在以弗所书，我相信如果是老基督徒呢，这一段话都非常的熟悉，对吧？讲着全副的军装，所以呢，今天我并不打算把每一句都讲，我并不是 要全部来讲，我就让你们看一下打的那个红色字的啊，红色字的你快点自己念一下啊，快点看一下打了红色字的，做刚强的人，穿戴全副的军装，对吧？还有下面的是要征战，要摔跤，然后要站稳，束腰，遮胸啊，又讲到铜牌、宝剑啊、头盔啊、圣灵。要多番的祷告祈求啊，警醒不倦，为真神徒祷告，这样就你就看这个几个关键词啊，关键词，那么你就对这一段的经文，你就大概知道我们是要穿戴全副的军装，要打属灵的仗啊。那我现在问你，你们有多少人明白你们是在战场上？有多少人明白你们在属灵的战场上？哇，只有几个人举手啊！你们要不知道你们在战场上的，你们就不需要刚才的今天被听到了啊！他这边全讲战场啊，他穿的衣服全是军装啊，对不对？所以你多少的基督徒不知道自己在战场上？在战场上呢，有两个方面的意思啊，一个方面的意思呢，就是上帝跟撒旦在打争夺战，争夺灵魂的战，就是把我们抢过去抢过来的，你知道吗？你看到那个约伯啊，那么敬畏上帝了，撒旦还要过来掳掠他，对不对？那上帝就允许他去试炼他，但是上帝把他抢过来了，对不对？保守他。哎，这个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在这个上面。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上帝在打抢夺灵魂，其他的人要信主，我们跟上帝同工在打仗，对吧？这个就高一的境界了哈。但是往往我们第一个守卫战都没打好，我们怎么能打下一仗？我们怎么能跟神一起打仗？我们自己这个在战场上都被神和撒旦抢来抢去，我们自己都搞不清呗，清楚我们在哪里？所以你在战场上你根本不知道。对，这一段他一直都是在讲战场，所以我首先要问，要给你的第一个意思就是你必须知道你自己在战场上。如果你不知道，你对战争一窍不通，你看我们现在乌克兰啊什么这个俄罗斯战争已经不再吸引我们的眼球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哇，我们每个人都好像是个军事家，应该这么打这么打这么打，我们都会去分析了。哎，我们对自己在属灵的战场上一无所知，那你怎么办？所以这一段话就在告诉你，你第一告诉你在战场上，第二告诉你要怎么防御，第三告诉你要怎么进攻，对吧？打仗一个是防御，一个是进攻嘛，对不对？一个防守嘛，一个进攻嘛，所以它的意思就在这边。好，我现在要问你。你们刚刚如果没有举手的哈，你不知道你自己在战场上的哈，挺危险，挺危险啊！那你就不需要刚才我就说你就不需要看这段经文了，对吧？你必须知道你自己在战场上，这个战场是常常我们后来会讲到你意识不到的，你周意识不到的，所以你就常常受撒旦的计哈，对吧？就常常软弱，常常软弱。那我们要祷告就是要刚强嘛。感谢。好，那我们来看，首先我要讲的是第一句，他说保罗在前面讲了很多在基督里的以弗所书，在旧约里面是旧约这个书信里面是最精彩的最宝贵的一卷书啊，他在里面讲到我们在基督里的属灵的福气，我们都是要福气嘛，其实我们的属灵福气好多在第一章就讲了，然后保罗还讲到要得到这些福气，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怎么生活啊，当然很详细，我们跟人要怎么相处夫妻，怎么相处儿女，怎么相处哈、啊。到最后他讲了一句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就是你们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好，我就想末了的话是什么意思，在本卷结尾的时候保罗来了一句还有末了的话，末了的话就是最后要讲的话或者是最重要的话，对不对啊？那我问你们，很多年轻人称中国啊，我们不断年轻人，我们这一批的人也是称中国出来的时候，你们父母怎么最后千叮咛万叮咛的那句话叫什么？是什么话？看你们的是不是一样的啊？你们父母会讲什么话？ 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父母就是保证身体，保证身体，要吃好啊，休息好，千万不要把身体搞垮了，对吧？啊，现在男的可能不是了，到美国、加拿大，哎呦，你们要提高警惕，提高警惕哈，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因为社会秩序已经不一样，美国已经不再美了啊，所以说你走到街上，走到哪，加拿大也没有那么美了啊。都有可能遇到危险，现在父母最担心的是安全问题，他就会，所以他就会末了的话一直提醒你注意安全，注意安全。那我们哈、啊，我也想到在我们那个时候，父母讲的最温馨的一句话，对我们最安慰的一句话，看跟你们是不是一样的？父母说，在外拼搏不好就回来，对吧？不好，家在这边你就回来。哇，这一句话让我们暖心的。其实我们跑到美国，跑到加拿大，谁还敢回去啊？再不好，咬着牙都要过这个。报喜不报忧，哪敢叫父母说我们在这边过得不好？那你没办法，只能报喜不报忧呗，对吧？我那时候在中国，在北京，我大学教书，我一跑到美国，作为这个学者的太太，第一件事就是去餐馆打工，那个落差大的呀。哎呀，就是想家呀，想着哭啊。那你能跟父母说吗？不行啊，那你把美金寄回去啊，安慰他们一下，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跟现在的年代完全不一样。父母那个时候是讲这种话，你不好就回来，哎呀，让我们的心很温暖。现在的父母可能不是这么讲的话，守住守住啊，一定拿到身份再回来，不要轻易回来啊。所以说时代不同。但是这个末了的话，都说明是一个，你像保罗对以弗所的会众讲话，就像一个慈父，一个牧者他对信徒讲，他就像一个父亲对孩子们说话。他说还有末了的话，其实就是最后的嘱咐，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你们要做刚强。你们要做刚强的人啊，要依靠他的大能大力，要做刚强的人，说明这个是保罗很大的心愿，他是过去对以弗所教会的会众的心愿，今天也是对我们的心愿，也是上帝透过他的仆人对我们讲的，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在保罗前面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是叫我们心里的力量更强强。你在战场上，你做基督徒，你必须要刚强。你没有刚强的心，我们平常为什么我选这个题？我现在专门找那个平常我们听得不多的。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做温柔的人，要做谦卑的人，要做有爱心的人，对吧？我们讲这些讲多，刚强的人可能听得不多。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不刚强，你没法基督徒的路没法走。啊，那为什么我们用区别来分析哈？为什么你要做刚强的人？好，他提到几次啊？他们说，那个保罗还提了，在哥林多前书哦，那边以弗所三章十六节都说，你们要警醒，在正道上站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后来又在我们很喜欢的一句经文，就是三章十六节，他保罗为正圣徒祷告。他说就求他按照丰盛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干成起来。你心里没有力量，这个人整个人是就没有力量，所以一切都从心发出，你心里必须干强，你才能做干强的人啊，才能做干强的人。所以保罗一再强调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要我们谦卑，要我们就是喜乐，要我们的还一个就是要我们特别要干强，要干强。好，那我们的大纲哈，为什么要做刚强的人？什么样的人是刚强的人？怎样才能做刚强的人？很好记啊，很好记，非常好记，简单的。那什么样的人是刚强的人呢？啊，那为什么要做刚强的人呢？那我怎么样才能做刚强的人呢？很好记，三个 point 啊，三处。好，那我们看，你怎么样？为什么我们要做刚强的人呢？我为什么要做刚强的人呢？就刚刚已经，其实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为什么我们要做刚强的人？对，不是的。这个离得近一点，我看得清楚一点，在我们教会我太远了，看不见，不要很清楚。好，我们为什么要做刚强的人？ 啥都没有。为什么我刚刚说的，如果你不你没如果你不知道你在战场上，你就不需要搬家，不需要打仗，对吧？如果你没有上帝的召命，你没有使命感，你以为打仗就是全到你去打的吗？你们去打吧，不是我。所有的青年都有上帝的召命，都有上帝的使命。而且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给我们讲的、形容的、比喻的这些基督徒是什么？战士，指的最多的就是战士。因为罗马那个地方那时候啊，很多打仗，还有竞技场。所以呢，他就比喻是那个运动员，还有那个比喻是农夫，对吧？他就用这三个三者来比喻，比喻最多的就是战士啊，战士。所以基督徒我们被招来是打仗的，是去打仗的，而不是轻松愉快的生活，享受我每天开心就好。他们说，哎，我做基督徒我开心就好，我比较开心。现在的成功神学就是啊，你凡事都兴盛啊，你的上帝要你富有，上帝要你成功，上帝要你没有疾病啊，这些都是好的啊。你那你看看这些保罗他们这些人，你看看过往的这些殉道士、宣教士，你看他们是这样的吗？在战场上啊，那是多辛苦啊。所以我们不是去享受轻松愉快的假期生活，天天过那种舒服的日子啊，那你就没有使命感。一旦你有使命感，一旦你要征战，要为上帝夺得灵魂，你要自己从你的生命要真的像耶稣基督，你就必须征战。除非你就过一个收手星期天来下教会，偶尔来下教会的基督徒，那你跟世界上的没有两样。但是我们要知道吗？要竭力追求。竭力追求，要追求到将来到上帝那边得奖赏。我们要竭力追求，否则我们的属灵生命不进则退，就一直退下去。有的退了好几年再重新回到教会。我们希望我们是听了道是明白的，所以你招去是打仗的啊，要挣扎，要奋斗，要这个有这个刚强。所以在战场上第一就是要有刚强，要有士气啊，心理刚强。你一惧怕一软弱，征战还没开始，你就成了什么敌人的俘虏了，对不对？那么刚强到底是什么呢？刚强它不是说，哎呀，我很干练啊，我很倔强，我很血气方刚，不是。我们中国有句话叫柔贞带刚，对吧？其实温柔啊也是刚强。我自己写的啊，我说刚强的像飞不倒的不倒翁，捏不碎的橡皮球，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青草树木，又像寒灯里紧挺的生柏树，有顽强的生命力，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这是我自己总结的啊，可能还不是很全面。我们要在神的真道上站立的稳，站立的稳，我们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站立，屹立不倒的时候，无论风吹浪打，无论什么那个把我们打倒了，我们又起来。那个不倒就是什么？你怎么给他摔，他又起来了；怎么摔又起来了，对不对？啊，那个我原来有一个讲道用的那个橡皮球啊，你怎么捏它，它又弹回去，又成了原来的，对不对？那我们正花正草的登天，那个把它割掉了，死完了，第二年春风吹又生了，对吧？这个是刚强，这个是刚强啊！你不要刚强，以为就是很干硬的啊。我们在中国有一些话叫做大丈夫什么？顶天立地，还有叫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个是我们中国的成语哈。还有我们说大丈夫要有气度，要有担当，要有胆量，对吧？因为保罗那边说的，你们要做大丈夫，要干强，要干强。所以这个不论是对男的女的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做大丈夫，要干强，就是我们要有顶天立地，我们要能屈能伸，我们要有气量。有胆量，有智慧，有担当，这样子的人在信仰这条路上，无论风吹雨打，无论什么，他屹立站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风吹雨淋就像一个房子都不倒塌。所以如果你们有干信主的，信主时间不长的，你们遇到一点点风啊，一点点那个啊，马上就跳起来就吓坏了。你要知道这个就是一个考验， 一个试验，人生当中都有风雨，但是我们基督徒在人生当中遇到的风雨已经跟世人看的不一样了，一切都有神的应许，一切都有神的美丽，一切都经过神的手，都能够造就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变得干净，使我们变成一个有就是啊，越你看在我们当中的老人，就是叫做教会的宝贝啊，他们越经历过试炼，经历过风浪，他们就越有智慧，对吧？越有智慧，他们越能够就是啊柔和，越能够谦卑。所以神也是同样用这些来炼净我们，成为干净的人。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要是因为有上帝的召命啊，所以我们要干净啊。第二，那就是相对应来的啊，一个上帝召我们，一个撒旦就不愿意我们被召，对不对？所以撒旦就在那边，他为每个人精心量体裁衣的设计他的市场。我们教会上一次那个复活节的时候，一批人受洗，受完洗，每一个人第二天甚至当天就面临非常大的试探，没有一个逃脱，包括我这个实习的人。但是我们很快就知道，哎，这个是出于撒旦，那我们就还击，就站着大家一起祷告啊，就结出义的果子。我们经过这些试探，就结出义的果子出来。所以上帝都量过了，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所以刚刚问你们是不是在战场上，因为在战场上你要知道有敌人的，所以你要对你的敌人要清楚啊。你对敌人不清楚，敌人死的轨迹不清楚，那你就中他的计了。我们有这个连环计啊，计真计啊，所以说那更加麻烦了。我们分析什么俄乌战争，分析的头都知道啊，那我们分析自己在战场上，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的敌人是什么，撒旦和狡猾啊，撒旦他量体裁衣啊，设计了对每个人的试探。他知道你的破口在哪里，他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他就打那个地方。你胜不过金钱吗？就来点金钱。你胜不过色诱吗？来点色诱。胜不过权力吗？你来点权力。胜不过批评吗？来点批评啊。所以说你就不知道自己突然怎么变成这样的，前天还欢喜快乐的受洗哈，第二天就变成就出了问题了。你就不知道这个就是出于撒旦，所以圣经上面撒旦是欺骗者、控告者、撒旦者、挑拨离间者、毁坏者啊！撒旦他让教会啊外有逼迫，内部有纷争，家庭起纷争，这个就是撒旦惯用的伎俩。他用性的欲望去试探年轻人，像苍生那种年轻力壮的人，他就那么去敬畏上帝，就胜不过这个色欲色情。他用成功和名誉、口腕来试探这个真理呢？那大卫收敛百姓的时候，犯罪的时候也不叫，那您现在的这个年龄的标准来说还不算太老，但是也算是真理。所以他会用人的，特别是这我们这个弟兄啊，特别是对权力啊，对这个欲望要抢夺事业上的成功啊、权力啊，所以撒旦呢就用这个成功和名誉。来这种渴望哈，来试探这个真言。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寻求的不是世上的成功，弟兄姐妹，我们所寻求的不是世上的成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看保罗他们这些十二个使门徒使徒，没有一个世上看来是成功的，最后还都殉道了，对吧？我们不是寻求世界上的成功，我们是寻求在神眼里的成功。所以你要知道，你信了主，你追求的方向就不同。世上的成功都会过去，世上成功好不好？有没有用？有，挺好的。你在事业上做的成功也好，我不是说大家都不追求事业上的成功的，你事业上成功好，但是你不要以此为满足，因为世俗的成功是带不走的。你做什么教授，在中国我看很多人，我跟他们，你那在位的时候风光无限，一旦退休啥都不是。没权利了，对吧？可是你在神里面的成功是存到永恒的，是存到永远的。所以你不是说地上不要卓越，不要，我觉得不是这样说。我们在每一个方面，我们都要做到卓越、尽职啊，我们要做好公民，要做好的职场工作者，我们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以这个追求为满足，不要因为追求这个失去了神的祝福，那是划不来的，那是划不来。所以说成功啊，那我们呢当老年人呢，我们就容易发脾气啊，容易发脾气。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基督里的老年人，越到老了应该脾气越少了，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越来越小了啊，没有那么大的脾气了啊。我们还会正轻的罪到严重的罪啊，犯某种特定的罪，除了说不能改变。有的人我们以为自己是一个小罪嘛，或者说谎话，讲谎话随口就谎言啊，我们以为这是很小的事情，很多年都不觉得，有的说脏话，信主好多年了开口还会说脏话，你以为这个是小事情，那就是小事嘛，就一直犯在那里，一直都不改啊，许多年不能改变。还有一种现在的就是把你进入一个安全的心态，你就失去警觉啊，我现在好舒服啊，一切都啊，一切都平稳啊。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姐妹就做见证，她就觉得一切都平稳了，孩子上大学了，房子也买了，也钱也够了，觉得很平稳。这个时候上帝跟她说，你忘了你好多年前跟我的承诺啊。所以她逆缘结缘把工作辞掉，准备去读神学做宣教士。在这个时代还有这样子的人已经很不容易，已经很不容易啊，就是在安虚的环境里面，我们北美的基督徒实在是太舒服了啊，太舒服了，对吧？非常的舒服，那就舒服了就安逸了嘛，安逸了就跟世人过得一样嘛，就没有两样。你一定要挑战自己，越是你舒服的时候，你越要挑战自己。我是不是太舒服了？我告诉你，我在多伦多，我第一个教会，再到第二个教会，我到通坛，我三个教会，三个教会我跟住的非常有神的恩典，但是我都是到那个没有挑战的时候了。我觉得太舒服了。第一个教会也是从我们那个时候教会已经国语堂有很多人了，而且好多神学生毕业了，神学生包括什么你们都认识的就是那个于斌牧师，他们都是我们的同工，都是我做全道他们还没信主的才来信主的啊，倒是他们一批年轻的全道人毕业，我一看，哎呀，这么多年轻人毕业了，这个地方足够的有服侍的恩人了，那我自己觉得我太舒服了，我没有挑战了，你知道吗？你太舒服，你连那边没有插进去，你就不会去震荡，你就觉得哎好舒服，他们都起来了，我就坐着吧啊，就越来越舒服。这个时候我就说，神啊，我愿意走，我愿意接受新的挑战啊，我愿意要给我的灵里面插进去。当我在城北巴基，我也是服侍也非常的开心啊，在那边九年。啊，我去的时候100多人，我走的时候700多人的会堂，但是他们也是一堆神学生出来了，所以牧师就说你不要去做一线的工作了，你就培训他们开会。啊，我一看，我说哎呀，这个实在不是我的恩赐啊，我最怕开会了。我就说不行，我说我没有挑战了，我没有挑战我就舒服了。你在城北那个教会是非常舒服的，那舒服的我的办公室好漂亮啊。我们的这那个城北的教堂非常的美丽啊，你知道星期天4000多人，都要好多辆警车在那边，那都是大家一去城北一看，那个洗手间都这么漂亮，我们一定要来啊！那些新朋友是这样看的，但是我跑到瀑布教会，至今我都没有办公室啊，我都没有地方啊。我说我跑到瀑布教会啥都没有啊，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啊，寄居在一个小房间呢。哎，别说你，所以说。但是我高兴啊，因为越是困难越是给你挑战，你越是起来，你再舒服多了就真的不行了，你在安乐窝里面待久了，你就不知不觉的陷入到一种舒适的一个当中，你没有挑战。所以你要打破自己的安乐窝，要引入挑战，否则撒旦就用这种舒服啊，你要插碎到你处于一种身体的舒适状态，然后就是心灵的满足状态啊，然后你就失去警觉了，那就像大卫一样的就容易犯罪，很危险的啊，就容易犯罪的话，人家的表扬也多了，给你请你吃饭的也多了，什么也多了。我们在那个就是在城北的时候，那个他们一个我是带妇女和老人团，像他们一个老年团都60-70个人，相当于那时候我来妇科堂在做上40个人， 所以这边教会的大众赛事全是有钱的，香港的、台湾的什么那些老太太，哇呀，对我是爱得不得了，一天到晚就请我出去吃饭喝茶，太舒服了，那就是挑战了。你太舒服，你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变成什么人了？真的好舒服呀！当然，我只是讲了舒服的一方面，也有很多挑战，也有很多我需要去做的工作，特别是去医院，去的最多的就是医院陪儿子病人啊，陪病人。这个都是我们啊，不能让自己太安逸了，不能让自己太安逸。还有虚假的外表的属灵装饰，掩饰内真的罪恶。嗯，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警醒的。以色列人的那些祭司，你看都不敢相信，你听那些那个上帝说的那些话，说你去看啊，你看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外面在敬拜神，他们的墙里面一打开，里面在拜偶像。你相信吗？你真的不敢相信啊！虚假的外表，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回去，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充满了罪孽呀？你有哪些隐的、危险的罪呀、明显的罪呀？你那些罪不对付的话，你怎么来敬拜神？所以我们要常常不要用虚假的外表，因为我常常跟我们的会众说，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不是别人看你是谁。不是今天你看我是个传道人站在这边讲话我是谁，而是我坐在耶和华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我是谁，这个就是我自己。所以你不知道用虚假的外表是没有用的，上帝不喜欢这些，没有用。所以虚假的外表也是里面的这个罪恶。还有就是最多的随从世俗啊，然后我们就产生怀疑了，然后我们世俗跟着世俗走，朋友也是世俗的，什么都是世俗的，然后呢我们就看不见神在哪里了，然后我们就神啊你在哪里，你也不关心我，也不听我的祷告，没用，心里就没用了啊，然后我们就怀疑了，对吧，我们就沮丧了，我们就软弱了。所以这一些哈，撒旦还常常化成是光明的天使，这个就是你有时候看不那个的啊。所以很多异端来的时候都是给你看见啊，他也是追求啊，哦他也是在讲圣经啊，哦他请你吃饺子啊，请你吃饭啊，很有爱心的、啊、然后你就觉得哎好，你根本不看真理。我们一定要在真道上站稳，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站稳啊，站稳。所以你要识别撒旦的诡计，当你知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首先就想神，我在你面前我做错了什么，我有什么罪啊？没有，这个神这个这件事情是撒旦在打击我的哪个弱点，好你心里那个，然后问神我怎么样来征战。你要神在旁边，不是我们打仗，是圣灵帮我们打仗，但是我们必须要醒，要警醒识别，不要一吵架就说哎我家里那个就是撒旦啊，就开始啊骂家里的老公啊，骂家里的谁啊，不是，都不是。撒旦用千方百计用你最弱的地方根基你，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要我们叫做知彼知己啊，你一定要知道撒旦的这个诡计。我好像讲的太多了一点，好，那什么样的人呢才能做刚强的人呢、啊、我们要怎么样的人啊是刚强的人啊，那怎么样，你说在战场上我们什么样的人是刚强的人，我刚刚说了，如果你没接受招聘你就不叫刚强，你就不需要刚强。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勇敢接受招聘的，那招聘我们每个人都有招聘，你不要以为只有传道人有招聘，所有的人你的招聘就是在任何地方要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做见证，你要口传要生存，无论你在哪个岗位上，你在家做妈妈，你要让你的孩子看到你是一个基督徒妈妈，对不对，你在邻居要让你的隔壁的邻居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邻居，你在你的单位上你要让你的单位的人看到这个人与众不同，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是少数，绝对不是多数啊，基督徒是少的又少，精兵更是少的又少，大难逃杀，这几年好多教会关掉了，你知道吗？我们感谢神，我们两个教会还活着啊，神保守我们， 还健健康康的在这边，我估计人寿也没有减少，还有增加，对吧？虽然他必须要搬家了啊，走了，都还在这边。所以说，我们上帝要保守我们，但是我们要愿意接受召命啊。所以接受召命，那我们真的在座的所罗门要进圣殿啊，他要做君王，那是他的召命啊。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那神嘱咐他的话语一直都是说什么？都是说你要啊干成分的。这也是我们很熟的经文，约书亚记，就说你要干成分的，你要干成分的，我岂不是跟你说吗？你要干成分。那就是说他的心里首先不要惧怕，你要接受这个招命，如果要你施情啊，要你教主日学，你首先就怕了要命哈，这个你要做干强的你才能接受得了啊。你就说好，我靠主干强，我愿意学习，愿意来做。你任何的一个接受一个东西，你都要干强，你要不敢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就是神的招命。招命是从上帝那边来的，每个人都需要有使命，有责任，有责任感。我今天教我们福堂教会讲的到，就是强烈的责任感。责任感是爱的高分，也是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不是我喜欢之后我就侍奉，不喜欢之后我就走了。我侍奉的开心，那就是神要你的；侍奉不开心，一定不是神要你的。我们现在很多很多这样的教导啊。那我就问我们会这两个问题，你说耶稣在做的时候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保罗做的时候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两个题目你们自己回答，他们就笑。我就后来用保罗他讲说，我若甘心就有奖赏，我又不甘心什么，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所以我们在这在我们上帝给我们有责任，对社会有责任，对家庭有责任，上帝要人类要坑管自然，不是破坏自然，大自然他所造的，对不对？他要我们生儿育女来延缓后代，他也要我们这个驯夫单纯在位的，他要我们也要在家里面相夫教子，都有责任。所以说上帝给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有责任，你不说我去做宣教，我去干什么，你在家庭里面你有责任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你有责任把你的在基督里的喜乐和平安传递给你周围的人。这个是你要接受招聘的时候，如果你自己都站不稳，你自己都是东倒西歪的，你怎么能接受招聘呢？你怎么能帮别人呢？好，然后还要坚持到底啊，胜过一切的挑战。这个是保罗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他要被浇奠了啊，这也是大家很熟的经文。他说啊，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啊，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谁敢讲这句话？保罗确实敢讲，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子，不停地跑，不停地跑，不停地往前跑。所以这个要干起，否则的话，你被一些你看保罗就知道了，他那个万有必破呀，那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那边我不念了啊，他讲的他多少次下监狱，被多少次被打，受劳苦，被鞭打过正，冒死是屡次有的。这个是外面的逼迫环境，他那里面教会的排斥，教会的不满，批评诽谤，他如果没有坚定，没有勇敢，没有坚韧，没有谦卑，没有慈悲怜悯，没有这个责任心，他怎么能够自始真心勇敢面对呢？对吧？所以他说无论我是死是活，准是主的，准是主的，我无论生死，我都要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个就是保罗，他必须甘强，他不甘强的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一切。其实你纵观他的一生，一个甘强的人，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对吧？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他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他是有责任、有担当、有真正爱心的人，也有胆识、有见识的人，这个是甘强的人。不要我们讲甘强就以为很强。就这啊，不是。所以他只有刚强，他才能走完不是的道路。好，那我们就到关键了，怎么样才能做刚强的人？怎么样我们才能做刚强的人呢？刚刚说了啊，穿戴全副的军装，第一 就是防御性的军装叫保护性的，保护性的就是我防守，我防守为什么要防守的很多呀，你看他说你要就是啊束腰啊，就是要首先刺气啊，啊然后要带这个保护你的心脏啊，那最后要戴头盔啦、啊、就是保护你的思想啊，这个都是保护性的啊，都是防御性的。因为两军交战首先打的是士气战是吧，啊你的心理战对不对，你心里一害怕就已经输了。所以你首先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两个队这个运动员啊，运动场上一般拉拉队啊，首先是拉拉队看哪一个队士气强，对不对？拼命跟那一队火铲，他就是打心理战，心理战去了，所以他就啊、哦，那叫在火铲的时候，他心里的士气就起来了，我一定要征战，我一定要强啊，他就是来首先心理战去。我说实在的，我们基督徒很多都是玻璃心的。包括我们啊，常常我们的玻璃心一碎一地啊，我们玻璃心一下子碎一地了啊，一击就还没击就碎了啊，你说你讲一句就开始，所以我们的心理先虚了，我们的心理防线先没了啊，你这个根心虚也好，心理战也好，这些你的士气如果没有了，你没有了就没有信心。你看那个耶利哥城对吧，为什么要他们去喊啊呼喊啊，他就是用信心，用信心让那个里面的人害惧怕啊，耶利哥城就倒塌，就是让他们凭着信心然后圣灵的能力去做啊，这就是啊这个我们的心理我们常常会惧怕啦怀疑啦绝望啦，我们就会节节败退。我们看到我们是讲到的约伯那么敬畏上帝的人，撒旦尚且来挑拨离间，尚且想要得到他，要跟击他，那何况我们，何况我们。那他的太太当时哈、啊，就变得什么，就是绝望了，那谁也受不了了，你还爱神呢，你赶紧弃绝你的神死了吧，对吧？那这个就是你不要说这个太太是撒旦了，是撒旦用他太太的绝望来刺激什么？刺激他的老公哈、啊，刺激约伯啊！你还不死啊？你看孩子都没了，那约伯要有多少的刚强？当然，他这个刚强我们后面要讲到，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刚强了，我们是被上帝刚强起来。我们自己是不刚强的，自己是软弱的。但是我们唱歌就说，我们怎么趁软弱变刚强，对吧？趁软弱变刚强。那我们要靠住他的大能大力啊，我们要靠住他的大能大力，要依赖他的大能大力，被刚强起来，被刚强起来。那我们那上面就说了，刚强我们要大能大力，就是我们有神的话，对吧？我们有神的灵，我们神的话，我们一说基督徒奔跑的两个翅膀，一个是祷告哈啊，一个是读经祷告，有神的话，神的灵，靠着神的灵让我们刚强起来，就是保罗说的，我们要靠着我们祷告，就是求神靠着他的灵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尼希米建城墙的时候，我们如果大家对尼希米记有那个的啊，尼希米当时他要回去建城墙，因为城墙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啊，圣殿建了，但城墙没建好的时候，他从外邦回去建造这个城墙。他遇到多少的难阻，你要看敌人的诡计，你就去读尼希米记，层层的诡计，你知道吧？外邦人、外族人首先就嘲笑你们这些人回来建城墙，就打击他们的锐气了、志气，让他们飞心上胆，然后就批评嘲笑他们。哎，这一计不成，他们照样建。好，那外邦人就说：“那我们也来跟你们建。”但是尼希米非常的坚定，他说这个是我们神子民的事情，跟你没关系，你们没有份。所以说我们的爱心啊，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一点啊，不能随便的啊。我们好多有人说我去赌场留点钱拿来奉献教会，我说 no， 那个钱不要，上帝不喜悦。他们都他整整有一次啊，我就祷告，要上帝给我这一百万，我就来建教会。我说我还没有看到历史上没有看到是用赌棍的钱来建教会的。你不要奉献给我，不要奉献给我们教会，不收。就是自己的私欲来想我要怎么样，对吧？ 所以说这个要识破敌人的诡计哈。所以说他内外面的这外敌哈，里面的内面的内部的敌人就是贪官啦、嫉妒啦啊，他们又找他们那些人收税啦，以至于百姓就不能干活了啊，然后就搅扰他们呢的就停工啦，反正让这些都是敌人的搅扰。最后呢，他们就好，那你心里怎么来对付呢？好，把我的愤怒拿出来给你们用啊。然后这一计不成怎么办呢？就直接用武力来进攻他们，用诡计要谋杀李希米，让李希米到那个圣殿那边去啊，见见面，跟你聊一聊。圣殿去，那李希米说：“我现在忙着呢，我不去识破他的诡计。我现在在征战呢，我现在在极力造城墙呢，我没时间。”他们是一手拿刀，一手拿枪，一手做工作，一手防备。所以说，我们不是忽略我们的职责，我们的工作到底要做。但是李希米祷告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求你坚固我的手。”我讲这一段的这个要翻墙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在生命当中，我的身边经历的、看到的一些事情哈、啊，让我特别的来急切的来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的生命啊很短暂，我们的责任其实很大，上帝有那么强的资源在那边。但是我们现在的局势是艰难，是非常艰难啊！但是有很多人已经起来了，我看他们举牌的呀，干什么的，很多一批人都起来了。通过网络也有，福音也传到更远啊！但是我最近看到了我们生命当中的几个事情，一个是我们华基联会的一个同工叫做罗圈腾啊，您可能也熟啊，他在外面做宣教，他很年轻，然后呢，他。在一直在东南亚做宣教，他也在读宣教的博士，他很想全家去做宣教啊，他就突然头痛，结果在那边就是那种，反正是这个，但就是叫癫痫吧，但是实际上就是中风一样的脑血管被堵，但是是神的怜悯让他能够飞回来接受治疗，那接受治疗做脑部的手术，就现在就是。靠能力是 non-condition， 对不对？现在到目前都不能说话，还是可以慢慢行走，说话都还不能说，已经几个月了哈。那我就看到说，哎呀，就当时帮我们祈祷，我们就为他祷告。好，上一周我来一个传道人，是我的原来的在职会的同工，他现在在那边另外一家教会做那个非常爱主的一位姐妹，一位同工，他做关怀部长。然后做就是关怀执事，然后做全道，我看到他们夫妇受洗蒙恩，哎呀，就是他们很舍得奉献，很舍得舍去，而且许多的癌症病人，那个姐妹那个时候就是做关怀部的嘛，跟我一起，我那时候是关怀部全道，她是关怀部执事，然后我们就常常去陪伴癌症病人，而且她从她开始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成败以后，我们在一个房间为癌症病人祷告，每次都是在那边流泪哭泣，为那边让成败人多呀。哇，那癌症病人一来都是一二十个人了嘛，各个房间，基本上这些癌症病人都好了。有一个姐妹是十几年前，她的癌症就是晚期，我第一个去探访她，她的脑瘤就是第四期，然后我去探访她，她已经跟过几次，刚刚毕业准备工作。结果我去看访他，跟他讲福音，他心很快 ready。后来他成了我们教会的宝贝，他做了连续接受了三次的手术，因为他有长在一个神经部位是不能完全切除的，只能一点点切。他又活了14年，这个姐妹的生命啊，她就是给那些医院称她为最美丽的病人，我们都是称她为最宝贝的病人。就他活了，又活了14年。当时他得病的时候，他的小孩还很小。但后来他看到他的小孩长大，陪伴。到去年就是突然有一次感染去世，他侯艳玉牧师跟他主持的安息礼拜啊，那个真的是，我就看了，就是这个癌症病人还有白血病的走了，其他的癌症病人全部都痊愈了。那这个姐妹那么多年就是带着这个关怀队为癌症病人祷告，陪伴他们。那你想，这个姐妹，她说我唯一可以夸口的就是身体很好，哎呀，壮的呀，身体非常好。你看一天到晚开放她的家哈， 很有爱心的一位姐妹啊，她就上周就来我这边来讲道，她就前几天她说很累，就出来度假啊，休息两天，然后说最后那一站就到我这边来，当天晚上就跟我通电话说我的身体出了问题，我一听就知道不对，我就说你这身体这么转的出问题，那一定是大事情。她就说她这是我前天医生告诉我脑里面长了一个瘤。所以但是我也就正好在预备那边讲到，我就说保罗 他自己说我不害怕啊，我很平安，因为我陪了那么多癌症病人。他说如果真的这个药临到我，温室效应，只要知道下周是他来，那个人数一定增加，因为都来听他讲的。他为什么能讲述那些道，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世界上，不一下从天降下来然后上十字架，为什么要经过三十多年？圣经上说耶稣基督经过什么这一些国整的试探，他体恤我的时候遭受国整的试探，他曾经受过这些的侮辱，受过这些的冤屈，所以他能体恤我。所以神的仆人基督徒照样要在百般的苦难当中经历神，你的生命是真的是被上帝炼净，是被上帝坚定，是软弱由上帝变为干什么，人家才看到是真实的。所以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哎呀，我就想啊，我就心里很多的感慨，很多的感慨。因为我自己啊，上个星期我过了我60岁的生日啊，我本来我身体大家都知道，我身体是一直都不好，我很多慢性病啊，所以我很想早点退休，我很早点退休。但是我一看到我周围的这些人，特别是我那个香港的那个牧师，后来他出来讲天道，我听他那个讲道啊，他讲的不多，他就是后面他就讲说，我真身的事在你的手中，他说我真身的事不在医生的手中，也不在别人的手中，而是在神的手中。哎呀，当时我听他那个很短的一个信息，我的眼泪哈、流的哈，我就因为我太了解他，体会他经过的这个苦难，但是他还能够坚定的说，我真身的事在你的手中。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无论遇见什么，我当然愿意大家都平安都健康，但是我们在跟随主的这条道路上，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真身的事在他的手中。无论是外面的政治纷纭，无论外面的打仗的纷争，无论外面的瘟疫病毒，这些我们越是这些，我们越要全力以赴的追求神，追求他的话，追求他的道，要朝见他，遇见他的灵，遇见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一生就安稳在他的手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大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神啊，你要借着这一篇保罗的书信来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的征战会越来越厉害，我们的面临的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对基督徒的挑战，对我们耕作生活生命的挑战会越来越大。但是上帝啊，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思考，我们有这宝贝在这瓦器里面，要显出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神。我们能够常常被你的话语激励，被你刚强，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暗暗的保护我们。主啊，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我们今天在这边的，我们无论有什么疾苦，无论有什么病痛，无论心里有什么郁闷，无论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我们的家人怎么样，我们愿意你的话语发出亮光，愿意你的话语安慰我们每一个面临困境的人，让他们靠着你的大能大力，靠着你的圣灵做刚强的人，也深深知道我们的一生在你的手中。感谢主，我们一同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